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月3号星期二，以下的一小时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欢迎您的收听。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为什么说江泽民是败坏中国人道德的祸首，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将与您分享冤家婆婆对镇干部说，我媳妇可好了。善恶一念间节目要讲的是外甥女的红斑狼疮顽疾好了。好，听众朋友，下面是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要跟您说的是，天安门是最大的摄影棚。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北京的天安门很多中国人都去过吧，可是您知道吗？天安门是中国最大的摄影棚。2001年的大年除夕，天安门广场燃起了自焚之火，中共立刻声称是法轮功学员所为。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中播出的自焚录像却是漏洞百出，有人就是从电视画面中看出这是一场精心策划和导演的惨剧。我们来看看几个非常明显的漏洞。首先，我们知道汽油着起火来温度能达到500多度，可所谓的自焚者王进东全身烧伤却能做得稳如泰山。有观众说，做菜时一点热油溅到胳膊上都会烫得一跳老高，那自焚要是真的，王进东早就在天安门大广场上又蹦又跳了。第二个漏洞是，自焚者王进东的衣服被大火烧破，可两腿间装有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容易燃烧的头发也完好无损。有人做过试验，装着汽油的塑料瓶如果点燃，5秒钟瓶子会开始变软，7秒钟收缩变形，10秒钟就会缩成一个小疙瘩。而如果里面还装有汽油的话，汽油会发生爆燃，并且当时站在王进东身后的一个警察手里拎着一个灭火毯，等王进东喊了一句口号后才把灭火毯搭在他头上。从这些可以看出，这明显是在摆拍。第二年年初，参与炮制天安门自焚伟案的央视记者李玉强到河北省法治教育培训中心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座谈。有法轮功学员问他，王进东都烧成那样了，他两腿间夹的盛汽油的雪碧瓶子咋不变形？李玉强面对下不来台的窘境，他才承认王进东腿中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放进去的，此镜头是他们补拍的。此外，北京晚报曾报道，每一个自焚者身上的火是由3-4个警察扑灭的，那么给5个自焚者救火得需要多少个灭火器呢？可是谁又见过在天安门有警察背着灭火器拿着灭火毯巡逻的呢？如果是突发事件，就表明警察事先肯定是不知情的，可是警察是怎么做到在90秒的时间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摄影镜头中的呢？这个疑问 2012年时被一位辽宁知情人解释了。他说，我的一个朋友自焚案发生的时候是武警的排长，他告诉我当时他参与了那件事的排演，拿着灭火器在金水桥下站了一天，给冻得够呛。最后我们引述一段专业电视人的分析。希望之声的记者曾经采访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他分析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时间内，我到哪儿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敬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听众朋友，以上种种漏洞足以见证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江泽民集团自导自演的一场惨剧，目的是让中国人仇恨法轮功。天安门就这样成了中国最大的摄影棚。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2年获知633名法轮功学员遭中共非法判刑，河南涉旗县七旬王自周被非法判刑三年半入狱，安徽金寨县75岁的胡红美被关精神病医院八个多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2年获知有633名法轮功学员遭中共非法判刑，其中373人被非法判三年以上，占非法判刑总数的大约 59%， 分布于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他们中有国家公务员、大学副教授、教师、法官、警察、高级工程师、会计师、精神病医院院长、医生、企业高管等各界社会精英人士。其中哈尔滨残疾妇女牛小娜被非法判刑15年，天津市楚继东遭非法判刑13年，山东潍坊市吴成收被网判11年，非法罚款10万元。迫害最严重的地区依次为山东省107人，辽宁省83人，广东省59人，北京市43人，吉林省39人，四川省38人，黑龙江省35人，河北省31人。辽宁省大连市47岁的刘红霞女士，2022年7月被非法判刑4年，非法罚款4万元，11月在大连市看守所被迫害离世。四川省彭州市51岁的青丽菊女士，2022年6月被非法判刑5年，12月11号在四川邛崃监狱被迫害致死。湖北省荆门市83岁的柳希华，4月7号被荆门市东宝区法院非法判刑1年，并勒索罚款6000元。柳希华老人上诉到市中院后，因身体原因被管制在家中，10月8号含冤离世。197位60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80至90岁的有26人，70岁至80岁的有77人，60至70岁的有94人，年龄最大的86岁。另外，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2年中共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现金3479807元，其中法庭非法罚金3349500元，警察敲诈勒索13307元。广东惠州市赵天华被非法判7年，勒索罚金50万元。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南阳市涉旗县法轮功学员王自周先生，2021年6月8号被涉旗县国保大队警察从家中绑架诬告， 随后被弹劾县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目前王自周被非法关押在郑州市新密监狱。现年73岁的王自周，家中妻子双目失明，靠他照顾生活起居。2021年6月8号，涉吉县国保大队警察闯入他家中，非法抄家，将他绑架。家中所有法轮功书籍和其他一些私人物品被抢走。王自周被非法关押在涉吉县看守所，当时留下他双目失明的妻子一人在家，无人照顾。2021年6月15号，涉吉县国保警察伙同饶梁镇派出所警察，将他已出嫁的未修炼法轮功的女儿叫到村大队部恐吓。其中一个警察威胁说，把你孩子送到孤儿院，把你抓起来。2021年12月6号，涉吉县国保警察又再次闯入王自周家中非法抄家，又将他女儿劫持到涉吉县拘留所非法拘留10天，家中留下还在哺乳期的孩子彻夜哭闹。目前得知王自周已被非法判刑3年半，被劫持到郑州市新密监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安徽省金寨县法轮功学员胡红梅女士于2022年2月25号被中共乡政府、村政府以及青山派出所相关人员强行关押到白云医院精神病医院8个多月。在医院，9人一个房间，包括法轮功学员和维权人士，管理基本是监狱模式，不给吃饱饭。胡红梅每天被强行吃药，1天3次，每次3片，药名不详。胡拒绝吃药，护士出面强行扭打胡红美的脖子，她的头上、脸上都被护士扭打得皮肤溃烂，有时候被4、5个人强行按压，感觉肋骨都断了一般的疼痛。护士们还强行插胃管灌食，专门用粗的管子2次插胃管，甚至还故意在胃管打一些空气，导致胡红美更加痛苦。据悉，其他维权人士都没有遭到这样的迫害，其他人还可以自由散步，只有胡红美不可以出去散步，还被用脚踢，甚至用绳子绑上，在医院每月抽血1次。据明慧网统计，截止2021年12月27号，至少有865名法轮功学员曾经受过精神病院迫害，遍布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如2021年8月26号，陕西省宝鸡市原宝平路五星村法轮功学员张彩霞在她上班的卫兵医院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到市精神病医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多年的迫害导致司法大倒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法也被扩展运用到普通民众身上，把正常人关入精神病院已经成为中共打压异议分子的惯用手段。湖南湘西女老师李甜甜被当局送到精神病院事件受到网民的关注。当时李甜甜已怀孕4个月，只因声援上海震旦学院教师宋更一，遭当地教育局及警方强行关入精神病院。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9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主要内容有：神韵用美展现真理，唤醒灵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圣诞节过后，2023年元旦来临前，除了神韵巡回艺术团继续在美国亚特兰大演出外，其他神韵的艺术团分别在加州圣荷西、德州休斯顿、麻州波士顿、佛罗里达迈阿密以及日本八王子市、 德国柏林陆续登台，展开2023神韵晚会在各地的巡回演出。神韵新纪元艺术团在加州圣荷西表演艺术中心的演出，每场都有不少从大陆来到美国的中国人观看。12月30号，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刘先生观看演出后感叹地说，我的感受是非常震撼，神韵原汁原味地把中华几千年的文化体现在这里，除了精湛的演出以外，神韵传递了一些哲学的理念，这在其他国家都很少见，一种天地人合一，真善忍的这么一个理念。2022年12月27号，企业主和化工顾问阿尔金巴克在休斯顿琼斯演艺中心观看了神韵国际艺术团第三场演出，他不停地赞美神韵，他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演出，你会沉浸在节目中，我想用这个词盛典，那些舞蹈、服装、色彩，你需要全方位体验。金巴克在剧院现场购买了一本法轮大法的主要书籍《转法轮》，他说，我想了解更多法轮功的事情，所以我认为读《转法轮》是一个好办法。他表示，真善忍是普世价值，本来就应该这样，做人就是应该遵循真善忍。2022年12月31号，知名古巴人权活动家和作家奥兰多·古铁雷斯·博罗纳特博士在迈阿密爱君爱师演艺中心观看神韵演出后说，神韵演出非常精彩，充满神性，疗愈人心。演出向我展示了西方和东方文明是如何统一于美的理念，以及超越于美之上，又与美紧密相关的真理和神性。他说，我感到与更高的力量和更高的真理之间有了连接，而且我在演出中绝对感受到了那种非常祥和的连接。博罗纳特先生认为神韵唤醒灵魂，认为善与真理将会战胜共产主义。他还表示自己肯定会推荐神韵给亲朋好友。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665万。
请听时事评论，为什么说江泽民是败坏中国人道德的祸首？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日。11月30日，江泽民的死讯得到了中共当局的证实。由于瞒病不瞒死是中共的一大传统，因此江泽民之死已是不争的事实了。大家都知道，江泽民靠着镇压六四，踩着学生的鲜血上台，因权力得来的不光彩，因此上台后自然就底气不足，于是他就用手中的权力做交易，只要下面的人不反对他，贪污腐败都不算个事儿，而且贪污数量越大越好，因此江泽民被中国网民封为中国的腐败总教练，意思指江泽民不仅自己闷声发大财，还引导纵容中共各级官员贪腐。什么道德廉耻，什么精神文明，在江泽民的手中连最起码的遮羞布都不要了。江泽民的贪腐政策无疑颠覆了中国人心中的价值观，打掉中国人千百年来形成的道德理念。否则，只要还有基本的道德观念，你一贪，人们就能看明白。而这也是江泽民痛恨法轮功的原因之一，因为法轮功倡导的真善忍的原则犹如一面最清晰的镜子，能将江泽民与中共的一切丑陋给照出来。1992年，法轮功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传出，净化人们的身心，提升人们的道德，这在当时的中国可谓一种常识。至1999年，每十几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在学练法轮功。有人身体有病治不好了，别人会说，你试试练法轮功吧。 有人德行太差了，别人会说，你看看人家练法轮功的。前人大委员长乔石曾撰写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上交给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题目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然而一心贪腐小肚鸡肠的江泽民岂能容得下真善忍？于是1999年7月，在其他六个中共常委都不同意的情况下，江泽民一意孤行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江泽民公开教唆官员迫害法轮功，谁在法轮功问题表现积极，谁就有高升的资本，并且成立了专司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610办公室相当于第二个中央，可以任意调遣人事和资金，横跨国内外。这个机构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非法机构。江泽民可以通过610直接发号施令公检法审理法轮功案件，不讲法律，未判先决，黑白颠倒，不分是非，把整个司法界搞得一团糟。在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说，中国的 GDP 数字里有相当一部分是靠牺牲后代的机会获得的。2003年，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不到 4%， 对原煤、钢材、水泥等能源和材料的消耗却占到全球总量的1/3左右。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谢振华指出，据世界银行测算，1995年中国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占当年 GDP 的 8%。 据中国科学院测算，2003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 GDP 的 15%， 而这些都是在江泽民主政期间发生的。在1980年，中国可耕地面积人均2亩，但是从1990年开始，江泽民以贪腐治国，没有人对于环境、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土地负责。由于环境生态的恶化，造成的沙漠化和水土流失，到2003年，人均可耕地面积只剩下 1.4 亩。环境的污染也是江泽民治理不善的祸根之一。2014年，中国土壤镉含量是1990年平均值的3倍还多，表明有大量的污染物镉进入土壤。一份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报告显示，来到纽约的中国移民体内的铅、镉、汞含量远远高于其他族裔人群。血液中镉的浓度比其他族裔高 69%。 据美国疾病防治中心介绍，镉被认为是一种致癌剂，长期接触后会导致肾脏疾病和骨骼脆弱。江泽民还带头淫乱，大搞不正之风。众所周知，江泽民有黄立满、陈志立、李瑞英和宋祖英等众多情妇，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于是中共的军队前所未有、前所未闻的大搞黄色产业，总参、总后、总政色情泛滥，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竟无人反对。仅1995年，总参三部属下就有15间娱乐场，编制外招聘了476名六陪女郎，再到全国城市乡县，淫乱场所无处不有，全国上下乌烟瘴气。与色情泛滥的同时，赌博也大行其道。有一句市井民谣颇能凸显赌博的盛况，10亿人民9亿赌，剩下1亿搞传销。据有关机构2003年的一份年度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的赌博活动与赌博犯罪正呈上升趋势。清朝的蒲松龄说过，天下之倾家者莫宿于赌，天下之败德者亦莫甚于博。据中共官方每年发布的禁毒报告记载， 1989年公布的全国吸毒人数有7万人，10年后1999年为 68.1 万，20年后2009年为 133.5 万名。这仅是有案可查的显性吸毒人数，按一个显性吸毒者背后起码有7个隐性吸毒者来计算，中国吸毒人口将近千万。在江泽民的治下，黄赌毒如同卵三胞胎一般风靡全中国。以上的种种变化均是在江泽民直接统治下的十几年内发生的事情。然而江泽民最邪恶的是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荼毒，其中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最大的摧残。据明慧20周年报告数据称，从1999年7月20日到2019年7月20日，这20年来，在中国大陆被中共抓捕的法轮功学员总人次至少为250万到300万，一人多次被抓算多次。在江泽民的淫威下，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罚款、抄家、开除公职、劳教、判刑、虐杀，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更为残酷的是，器官移植的祸劫正在从法轮功学员、异议者、维族人蔓延向普通家庭。近几个月来，不断有十几岁的孩子和年轻小伙子莫名失踪，从家属到民众的质疑纷纷指向活摘器官移植，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美国的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11月16日发表了2022年中国人权与法治报告，报告持续关注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的残酷迫害。报告指出，一些中国人可能因器官摘除而被杀害。报告引用了美国移植杂志2022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表示该研究证实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遭摘除器官而被处决。这是美国国会第一次在报告中明确写出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国际社会从谨慎的质疑到明确表态，是对于江泽民及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器官的证据链，包括录音、录像、证言、证词的确认后。2019年，英国御用大律师杰弗里·尼斯爵士主导的人民法庭得出结论，中共活摘器官存在，而法轮功学员是器官供应的最主要来源的证实。江泽民迫害善良，丑事干尽，腐败鄙俗，是败坏中国人道德的祸首，终将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历史的审判必将清算魔类的罪行，正义可能会迟到，但他最终不会缺席。大量迫害法轮功的恶人已经遭到报应，江泽民的死亡正加速中共瓦解。那些还在试图维持迫害的人，需要立即重新认清形势，悬崖勒马，将功补过。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文启明的评论文章，为什么说江泽民是败坏中国人道德的祸首。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要告诉您，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常常听人说政府不让练法轮功，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因为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这说法是不是很令人吃惊？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真相告诉您。早在1998年，当时退休的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组织一些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最后得出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并且把调查报告提交给中共中央政治局。1999年，江泽民出于妒忌要镇压法轮功，在开始发动迫害的时候，七个政治局常委中，除了江泽民本人外，其他六个常委都不同意，是江泽民一意孤行，违反宪法，以权代法，用强权强力发动的迫害法轮功运动。当时江泽民下令要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然而三个月过去了，法轮功巍然不动。那年的十月，江泽民为了让迫害升级，在接受法国一家报纸采访时信口雌黄，污蔑法轮功为邪教。第二天，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重复了江泽民的说法，但这个说法只是一个谎言。而就在江泽民污蔑法轮功之后没几天，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在这个由人大通过的决定里面却根本没有提到法轮功。之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两次出台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两高司法解释，里面也同样没有提到法轮功。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两高司法解释都和法轮功没有关系，但是在中共媒体谎言的影响下，许多人误认为和法轮功有关。2000年，公安部公开发布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明确了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不在其中。2005年，公安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三家联合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最新明确的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也不在其中。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没有一个公开通知说不让练法轮功，所以说所谓的政府不让练法轮功是中共散布的谎言。2011年3月1号，由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明确表示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20多年来，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是用见不得人的内部文件通知，是用强权高压和利益收买等等手段驱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目前的这场迫害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包括数量惊人的活摘器官惨案，然而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迫害是完全非法的。共产党是西来幽灵，中共不等于中国。追随中共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要三思，执行违法的行政命令将来是要被追责的。听众朋友，我想现在您已经了解了，那就是在中国修炼法轮功一直是合法的。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不是冤家不聚头，人生里会相聚的不见得都是善缘，如果媳妇与婆婆不是善缘相聚，那有改变的可能吗？今天的修炼故事是，冤家婆婆对镇干部说，我媳妇可好了。
一个冬天的早晨，我在切菜时不小心把食指切了一个大口子，当时鲜血往外直流，我用布条包好伤口，感觉伤口又冻又疼， 就上炕，把手放在被窝里，想缓解一下疼痛。这时婆婆从屋里出来了，她边走边阴阳怪气地说：哎，谁愿意做饭呢？待一会儿试一会儿是吧？口子不大吧？还疼呢？我被婆婆这一顿奚落，眼泪顿时就落了下来。我感觉我的心比手还疼不知多少倍呢。每当早晨儿子醒来哭着喊妈妈的时候，我都不能及时给孩子喂奶。我必须把全家的饭做好，端到桌子上，等一家人都吃上饭了，才让我给孩子吃奶。当这一切都做完了的时候，我就只有吃剩饭凉饭的份儿了。有一次挂面汤还只剩下一小碗。一次杀猪后，婆婆让我煮几块骨头肉，煮熟后婆婆就从锅里一块一块的往碗里捞，我就一碗一碗的往桌子上端。公公的，丈夫的，小姑子的，小姑女婿的，还剩下一块。婆婆说是给我奶奶婆留着，只有我一个人没有份儿。吃饭时丈夫见状要把他啃了一半的骨头肉让给我，他说你也吃点吧。我生气地说不要。我想我不是馋骨头肉，而是被你们家人用脚踩着的感觉，我心里难受极了。小姑子一家四口经常在我家吃住，上顿下顿都等着我做饭伺候，还不拿好眼看我，一副不可一世的傲慢样子。我只得默默地承受，有泪往肚子里咽。在婆婆家我事事抬不起头，婆婆还经常找理由骂我聋哑瞎傻，这样的日子让我头痛，有时像是万箭齐刷刷穿进来似的疼，有时又像是孙悟空的紧箍咒在我头上被唐僧念咒一样。我一看见婆婆，我的头发根都竖起来，整个脑袋都发麻。我头痛的实在难忍，只得去看医生。医生诊断后说是脑神经痛，再发展下去就是精神病了。我在家里实在过不下去了，我和丈夫不得不抛下5岁的儿子出门打工去了。出了家门，我的心情好极了，就像是关在笼子里的鸟终于飞出了笼子，我自由了。我心想这辈子都不回这个家了。后来在暑假时，丈夫把儿子接过来玩了几天。当丈夫要送儿子回老家时，儿子哭着对我说：妈妈，咱们一起回家吧。儿子的话让我的心很沉，那哪是我的家呀？我哽咽着对儿子说：儿子，那不是妈妈的家，那是你爷爷奶奶的家呀。儿子哭着走了，我的眼泪也刷刷地流，像是流不完的我满肚的苦水。然而有一天，我突然对丈夫说：我要回家看妈去。丈夫随口就说：看你妈去吗？我说不是，看你妈去。丈夫惊讶地瞪着大眼睛看着我，似乎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对丈夫说：我练法轮功了，我要听法轮功师傅的话，放下对你家人的怨恨，回家看你妈，让他们都知道法轮大法的美好。原来我在无望中偶然接触到法轮功，还得到了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我开始学，读着读着，我头痛的毛病就不知不觉地消失了，脑袋那种沉闷的感觉没了，我整个脑袋轻松清亮，舒服极了。丈夫弄清我要回的是婆家后，他回过神，喜出望外地说：法轮功真神呢，真把你改变了，走，咱们回家了。自我开始修炼法轮功后， 我感到自己的世界观渐渐发生了改变，我变得身心开朗，对天空，对太阳，都好像久别重逢一样的感觉，那种愉悦的心情真是无法形容。哇，终于我也有开心的这么一天了。《转法轮》这本书震撼地改变了我。回到婆婆家，我一进大门口就看到婆婆乐乐呵呵地往外跑来接我手里的东西，婆婆并亲热地说，你嫂子回来了。公公看到变化后的我，他高兴地对婆婆说，咱们都练法轮功吧，你看他嫂子现在脾气变温和了，性格也开朗活泼了，身体也健健康康的，多好啊。丈夫还在我们住的屋墙上工工整整地写上了法轮大法好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我们一大家子其乐融融。从前三姨婆家因为卖苹果和我们产生了矛盾，三姨婆来我们家或者我走路遇到她时，我就尽量躲开她不搭理她，见到她我的心都堵得慌。现在我见到三姨婆乐呵呵地跟她打招呼，有空还陪她和我婆婆唠嗑。三姨婆也看出我放下了多年的积怨和妒忌，看到我的变化，三姨婆一家人都爱看大法真相资料，都说法轮大法好。有一次镇里干部带人来家找我，婆婆正在切饺子馅儿。婆婆对来的人说，你们可别抓我媳妇儿啊，我儿媳妇可好了，她以前一身病都是练法轮功练好的，你们快走吧，千万别干迫害法轮功的事儿了，那样对你们不好，我儿媳妇没在家，这不我给儿子做饭呢。来的人听到这话就笑着走了。一直以来婆婆知道亲友邻里家谁有病了，就赶紧告诉她念法轮大法好，婆婆总跟他们说真心念真管用，非常灵。听众朋友，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只是要解开冤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故事里的主角是因为读了《转法轮》这本书，他发生了变化，进而解开了他们婆媳间的关系，带回一家子的幸福和乐。所以法轮大法好是不是很真切的一句话呢？好，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善恶一念间栏目，让我们来听听外甥女的红斑狼疮顽疾好了的故事。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红斑狼疮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治疗难度大，多数患者需要终身服药。有一位20多岁的年轻人患此顽疾，却因为诚心诚意地念了几个字，病痊愈了。来听一位法轮功学员讲的发生在他外甥女身上的神奇故事。2012年9月的一天，我陪着20多岁的外甥女到省人民医院去看红斑狼疮这种病。在这之前，她父母带她在北京等几个地方的大医院都看过，钱花了好多，病没好转，反而还更严重了。他的父母要上班，所以这一次我陪他去看病。 医生诊断后说，这一次要给外甥女动手术，而且这只是保守治疗，不能彻底好。因为要做手术的病人多，有些人比我们去得早，所以要等几天才轮到外甥女。在这几天里，我告诉她念九字真言，她就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等轮到她动手术的时候，检测身体的机器坏了，医生说要换一台新机器。等新机器换好了，医生给她检查身体的时候，发现她的病好了。医生高兴地说，好了，不用做手术了，出院吧，这真是奇迹，我们从来没碰到过这样的事儿。同病房的病友们知道我练法轮功，也知道外甥女因为念了九字真言，没有做手术，红斑狼疮就好了，纷纷要求我教他们练法轮功。在医院里，没办法教他们练五套功法，我就把电话号码留给他们，跟他们说，先去找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如果找不到，就打电话给我。他们听了都很高兴。外甥女的顽疾红斑狼疮病好了，我们高兴地回家了。直到现在，她的病从来没有再复发过，身体非常的健康。外甥女在省人民医院住院，等着做手术，等了好几天。在这几天中，我发现一个大约10岁左右的小男孩肚子很大，表情痛苦，就跟他的父母讲法轮大法的真相，让小男孩听我带去的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他的父母不同意，可是小男孩自己想听，于是我就把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放给他听。那天晚上他听了很久。第二天早上，小男孩拉了一脸盆黑色的脏东西，大肚子也随之消失了。他们一家人高兴极了。这小孩原先在他们省城医院治了半年，一点都没有好转。可是现在他只听了一个晚上法轮功师傅讲法，大肚子就消了。他们忙找来医师，医师检查后说，病好了，不用再看了。在事实面前，大家真正明白了大法真相，见证了大法神奇。小男孩病好了，他们一家人对大法师傅的救命之恩感激不尽。出院之前，他们要我教他们练法轮功，我给他们留了我的电话号码，告诉他们先去找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如果找不到就打电话给我，还帮他们一家人做了3退。再说说我的叔公。10年前的一天，我到亲戚家去参加婚礼，遇见了我本家的叔公。没想到他的变化很大，以前高高大大的叔公如今背驼成了90度。我忍不住问他，叔公，你的背怎么驼成这样了？多长时间了？你今年多大岁数了？叔公说，我今年64岁了，这背驼了2年多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会驼成这样，别人说我碰到邪了。我说，背驼成这样多难受啊，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经常念，诚心的念，背会直起来的。他说，有这么好，我这就念。2年后，我和叔公又在同一亲戚家中吃饭，他的变化可大了，变成了一个腰板挺直的人。叔公见了我高兴地说，多亏了你要我念那9个字，不然的话我现在不知道驼成什么样了，我听了你的话， 回到家里后，天天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到半年，我的背就全直了，我不知怎么感谢你啊。我说，是我师父帮着你把背挺直了，你应该谢谢我们的师父。叔公说，是，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叔公今年74岁了，他的背挺得直直的。去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看见一辆货车停在乡政府门口，旁边站着几个人，好像在议论什么。我一打听，原来是一个大队妇女主任在镇卫生院住了几天，病没有好转，傍晚的时候突然加重了，医院让她赶快转到市医院去住院抢救，不然的话十分危险。我了解完情况，就赶紧上了车，跟病人打了个招呼后，叫他一路上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妇女主任听了，无力地点了点头。第二天，我刚吃完饭，正在洗碗，突然一个陌生人跑到我厨房里来，我定睛一看，原来是前一天傍晚那个去转院的妇女主任。我不解地问他，你这是怎么回事？他说，昨天你要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路念着，还没到市里，我的病就好了，我们就没去医院，在旅馆里住了一夜，今天一早就回来了。我听了非常高兴，他深有感触地说，法轮功太好了，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我接着帮他做了三退，他说了许多感激师父、感激我的话，他边说边向我挥手道别，高兴地走了。法轮功学员把这些神奇故事讲出来，是为了帮助更多人了解法轮大法好，明白法轮大法真相的人都能躲过大灾大难。愿人们早日了解大法真相，得到大法师父的佑护，愿人人平安。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